来做见证。诚如这一个两位弟兄所说的，律法是一种出于爱，所以他在对士奴隶这一个，他特别强调那一种，他爱他的主人，也爱他的妻儿，因此这个爱的动机本来是以一个交易的一个关系，现在是因此一个爱的心理上的一个爱的不舍的这种关系，他永远要成为他的奴隶。我们由这个来推及到刚才这个玉勋说的，他常常是由这个与物来喻人，也有人这一个层面来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撒旦他是辖制人的，不愿意让人家自由的，永远要做他的奴隶。做他的奴隶好不好呢？这永远就是不能脱离他的控制，他是不自由的，你就是要挣脱出来他也不让你走。但是我们的神就像在这里所说的，如果一个为奴的人他在一个可以期限满的时候，他还会因着爱的缘故，而不是因着恨或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呢永远辖着他。所以我们所侍奉的神跟这一个所侍奉的这个以前的罪或是撒旦，他的最大的区别是我们的神是因着他爱他的奴仆，所以让他的奴仆感念，以至于他愿意的为了因着爱他也回报给他的主人。我想七年这一个士奴隶他最主要的教导，要由神今天爱我们，已经释放我们得自由了，因此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我们的仆人，我们要因此爱来关爱他们。同样的，这个被关爱的这一个仆人们婢女们也会因此感受到父这个主人对他的爱，也透过这个主人对他的爱去了解到神的爱，那这样他也就甘愿到来因着爱来服侍他的主人，也透过这样的服侍因着爱来服侍来顺服他的主人，这样的一种顺服，他说他就好像在顺服基督一样。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或以弗所提摩太这一个全书的第六章，这些种种谈到奴仆对于主人之间，为什么保罗书信里面特别要讲到好像如同侍奉基督一样。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律法是要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的爱他这个奴仆，同样的主人也要如何来爱他的奴仆。那么被爱的奴仆他也会感念到神透过主人的爱，他也会来爱这位主人，那更会来关爱这位基督，也更关爱那位亚威真神。因此这构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善性循环，这个就是律法的本意。但是撒旦很可恶，他今天他是一个因着恨因着辖制为着他个人的权柄骄傲利益，他因为被神释放了他的这一个奴仆，他就极尽办法的就想要把这一些本来做他奴仆又把他抢回去。我们看当时候的那一个近东的那些古代的这一些文献，我们来比较一下，无论是巴比伦或是埃及，他们对待这一个奴仆，他们不可能是让他有七年的那个期限的。我们来看这个埃及好了，埃及当时候那个法老王因为他喜欢了亚伯拉罕他的妻子，结果他送了很多的这一个奴仆给亚伯拉罕。那个埃及王有很多奴仆，他因为他自己要娶妻，所以他就把这一个奴仆就转送给这个亚伯拉罕的。 哦，这个有这个例子。哎，那么亚伯拉罕得到这一个，被你叫做夏甲，哎，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夏甲，原来是埃及人。那这个埃及人他，圣经上说创世纪在第十六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他们已经在迦南十年了。那时候亚伯拉罕膝下无子，他的妻子就希望透过这一个娶贝尼为妾来生下来建立他自己。如果由这个七年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那么从他下这一个埃及，那么到埃及再出来，那么一直到他到这一个娶这个夏甲，大概他已经差不多超过三年。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十年当中里面，他扣掉这个三年，所以这个夏甲来服侍这一个亚伯拉罕的话，应该差不多是将近七年左右，他就成为这一个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妾。那这个成为亚伯拉罕的妾之后呢？圣经上如果在这里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是卖他的女儿为这一个贝尼，要当做他的妾的时候，那么主人要如何来对待他呢？哦，这里面就有这些规矩。那我们知道夏甲的例子，夏甲因为他有怀了孕，结果他就看不起他的主人，他的祖母，那祖母就向他的丈夫来表示冤屈。那结果他就得到了他主人同意，能够如何来对待他这个要管教。那因为他管教的太厉害了，结果这一个这个夏甲就是受不了这种逃走了。那奴婢成为人家的妾，又是人家的奴婢，他不可以私下逃了。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讲到说，那天使向他显现，那当然啦，那天使的显现叫他又回去，那当然也应许。神是保护这些被欺负的这一个婢女，可是他也有被欺负的理由啊，因为他看不起啊。所以这种看不起的这种内在的这些事情，神会介入的。哎，那你逃跑了，那神也会介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以希伯来人做奴仆的这个范围里面，哎，神的律法是以七年为期限，可是不管是你内在的这一些问题，你一定要特别去克制。律法没有去讲到这些内在问题，他讲到的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原则，要如何来处理。所以我们说创世纪里面的那些故事，那些历史是要教导我们，那一直到这一个出埃及记这里，它也是一种把以前的一种历史那一种过程，然后把它整理以后成为条文，所以它彼此是相关的。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当这一个夏甲他的孩子叫做以实玛利已经长大了，十三岁了，那个时候他的祖母也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那么以撒生的那个时候，他们在断粮的时候，那我们圣经上说，在创世纪的第二十，我记得是二十一章啊，那边有讲到那一个，因为他的这一个以实玛利呢，他就是戏笑了这一个夏甲所生的儿子。那这件事情的话，他的祖母看到了，就把想要把他赶出去，认为说这一个做奴婢的不可以来跟他这个做祖母的儿女来一同承受产业。那我们圣经上记载说，那么亚伯拉罕因着他这件事情，他都很忧愁。好，亚伯拉罕是主人呢，那么主人对于他这一个仆婢和他仆婢的儿女，哎，要被赶出去这件事情，他很忧愁。我们来看看这里，我们看看说这里的这个仆人，他今天他七年期满，他要走了，可是他有他的妻子儿女的时候呢， 他甚至那时候他因为他爱他的这一个妻子儿女，他都不愿意自己自由的出去，这个应该都有这一个背景啦。亚伯拉罕他今天如果今天他赶出了一个婢女不算什么嘛，而且那个婢女所生的也不算什么嘛，因为在古代来讲的话这个是地位太低了，哎，可是他还会忧愁，所以可见他对于这一个地位低下的这一些这一个婢女又是成为他的妻子的妾的所生的，他还是会有爱惜。所以我们圣经上讲虽然说有这有关的条文，可是他还是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描写，那种忧愁不愿意。不过圣经上神也特别只是说你出让他出去，那神会让他成为大国，他相信所以就把他赶出去。那神也眷顾了，当他被赶出去了以后下来在那边哭，因为他不能看到他孩子饿死。那天使又显现，就重提神以前对他的应许，那让他眼睛明亮，看到了一个口井，他说透过那口井里面他可以得到不必死亡。那以后神就保护让他这一个母女以后就长大成为圣经上说的十二个族长里面的一个始祖。那我们可以发现说他虽然是一个婢女，但是律法里面创世纪里面他对于这些婢女这些奴仆他还是有他的保护看顾，哦，这个就是用创世纪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例子，来看到这个约瑟。约瑟被卖当种财物，然后卖给这一个埃及的时候，那这个就跟十五节十六十七的那个时候管带人口那个有关。那刚才我们中明弟兄已经有讲了，那个拐带人口会让那一个他的父母非常的伤心痛不欲生。那我们再来看看就约瑟来讲，他十七岁他被转卖，那么从他到三十岁他当一个宰相，十三年当中他都是当奴仆。如果我们照圣经上来讲，你到六年以后你就要让他自由的，可是事实上他不是，他还是一样的，在这个十三年当中里面，他就是儿女奴仆的身份。当然有他特别的原因，当中有被诬告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只是说，就埃及他那个奴仆的一个制度，他那一个对待奴仆是跟一般的自由人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的弟兄有谈到，这个古代的这一个地位。这个是杀人来讲的话，不是像这个律法说的，你不管你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是杀了人，你是恶意杀了人、故意杀了人，那任何人他都要把他致死。可是，在这个古代的中东或近东，他不是的。他如果是有地位的、做官的人，或甚至是有钱的人，那他不一定要致死的，他没有那种死刑的。但是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奴婢了，或是一般的低下贱的人，那他们呢就要把他致死。所以他们在这一个统治阶级的那些人的杀人以及被统治阶级的杀人，他的判处他是不一样的。这个表明所以当时候的一种统治阶级的人大家都想做，为什么？因为有这些好处，他有很多这些被管的这些人，那么他如果他违反了这个律法或伤害到人，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保护权表，有特权嘛？这个都是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我们主要是说，我们今天当这一个领导的人，我们不要像这个世界一样？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世界里面的这一些律法，这些律法事实上它是在保护特权的。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变成很不平等，造成的话一种就是上欺下的问题。所以主要是说我们今天当做主人的做在上的，那你就要公平的来对待，你要去服侍这一些卑微的人。那个服侍的意思就是你去救助这些卑微的人，像主耶稣一生他对于这个贫病还有这个瞎眼弱势的等等的这一些可怜的人，像税吏罪人这一些， 被人化的啊，他以一个这样的至高的族来到地上服侍这些卑微的，这个就是我们族成为神形象的一个最佳的表征。主耶稣的意思是在这里啊，而不是让我们今天很多人把他认为说主耶稣说要当奴仆，所以他就要当人的奴仆。圣经没有这么讲，人是神的奴仆，不可以当人的奴仆。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服侍神的人呢，他在这里成了人的这个奴仆，他就很多那个古代奴仆人可以做的事情，他都在做，而他应该做的神的奴仆的那种教导神的律法，要为他们祷告，哎，那看到这一些弱势的应该赶快站出来，他反正他不做。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哎，很多人对主耶稣说可以要做人的奴仆这件事情呢，他是很大的误解。另外我们再来讲到第二十四节，刚才我们的弟兄有谈到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在第五章的地方有谈到说不可以报复恶人，那里有谈到恶人，他这里有讲到的是这个所谓的报复恶人跟这里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这里的最大前提是两个人在那边打架，两个人在那边打架，彼此打伤了，在这种状况下要由这一个照着第二十二节说照着审判官所断的受罚，那审判官在原文很特别，他是说在那种所谓的祷告的地方，祷告处的地方，那是一个一种对神面对神在祷告的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么呢照他所在那个地方来抵护，这个很特别，所以表示说今天两个人打伤了，那可能伤害到人家的眼睛，伤害到人家的牙的时候，你还得来到这一个祷告的一个地方，那照着这个祷告以后的这个结果，然后神来判断，他的意思是在这里，他而不是说你今天有一个恶人而对待你的时候，这种状况下不一样的。那这很多人今天他在解释的话，他不是在讲两个人在那边打架，那当争斗造成了互相伤害，不是的，他是一个恶人，他来欺负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哎，所以我说当主耶稣在讲到这一个古代的人他们在解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和主耶稣所讲的这一个他是不一样的。耶稣很强调的是今天你要去解决这一个恶人来欺负你的时候，那你他主要是不是在强调说他这个律法上的这些以牙还眼以牙还眼这种情况，因为法利赛他也知道啊，法利赛人他们在讲解的话，文士在讲解，他也知道律法里面也有讲到这一节啊，如果你今天你不是按照律法所讲的话，那法利赛人他一定会来反驳你，哎，他们对律法太熟悉了嘛。所以当主耶稣在讲这一节的时候，他不可能违反这里的规则原则，可是他更深入的是来讲到在一种不是对等的吵架的状况下，如果恶人要来伤害你的时候，哎，要来欺负你的时候，哎，那你要怎么办，哎，那我们主耶稣就教导了，那你用爱心，你爱你的仇敌。事实上主耶稣的这种讲法，他可以说在就一个地律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哎，就是在二十三章这里有讲到的，哎，那二十三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虽然今天讲二十一章了，不过我们因为彼此之间有关系，我就在讲二十三章的二十四节跟第五节。若遇到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的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如果看到恨你的人，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这两节，他这里有强调，哎，一个恨你的，还有就是你的仇敌。 是啊，你对你的头顶要怎么办呢？主耶稣是按照这样的一种原则来讲到，我们要爱我们的头顶。那这个头顶是你的邻舍，哎，那这个邻舍他今天他的这个牛里失落了，那你就不可以说、故意走开了不看他。有的人就会因为说今天他对我坏，那我当然都要对他坏啊，他不对他坏，我又没有伤害他，我就不理他就好了。他不可以。有的人说那我不理他不可以吗？哎，我又没有做坏事情。他说不可以。哎，你一定要和炉主一同把他抬开了。如果今天看到那个牛羊他迷失了路，你一定要把它牵回来。这是诉诸于内在的问题啊，没有人看见啊，但是你要把它牵回来。哎，所以主耶稣在讲到这个爱你的仇敌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依据这个律法里面的这一种来讲到的。但是今天很多人他就讲到说啊，不是律法，这是给这个犹太人的，我们今天不是在律法下，哎，我们在恩典下，因此我们今天律法所说的那些我们不必去遵行等等的那些废话，那些恶毒的撒旦的话。那我们主耶稣并没有违背律法，反而把律法里面这一些他都是按照这样的来告诉他的门徒。那我们如果是做主的门徒，我们就理当要按照律法的精神爱你的仇敌，对恨你的人你还是一样把他当成是你的弟兄，而不是当成你的仇敌。我们最后来讲到夫妻，律法里面不讲夫妻，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夫妻男女之间他常常会讲到所谓的男女平等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男女之间今天呢实在是很平等，在彼此的对待上，女人也有一个选票权，她也有她的工作权，她也有政治的一个执政权。反正女人今天她在这种一种各种方面她跟男人非常平等。那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们再来看律法里面所说的男女真的平等吗？这个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在侧重在讲这个了，我们要紧的是在讲到说今天的这一个男女，哎，他不从刚才弟兄所说的只是在功能上的不一样，哎，那以及他在这一个地位上事实上他就是不一样，因为神生下来的女人就是不一样，他不从这一方面的不一样来切入来尽他们个人的职分，他反而他只强调说只要是神所生的，那神所造的，那大家都是人，那既然都是人，那人就应该平等，那就应该给他各样各样的一种工作权、服侍权或是执政权这样的。那这样的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从所谓的新教改革来的，这样的一种新教改革的这种发生，就变成今天的男人跟女人没有什么区别，男不男女不女啊。我们看这一个男女之间区别在哪里，你从正面看去你看不到男人跟女人什么区别，因为男人今天就看不到有什么胡须，胡须刮干净，然后呢头发呢有的人他把它留长头发，所以从正面看去，从后面看去，我们又看那个服装，男人跟女人他的服装他又不一样，哎，他不一样在哪里呢？他男女的这一个服装呢本来应该是要有所区别，这是律法的。可是今天的人他把男女中性化，变成男也穿牛仔裤，女人也穿牛仔裤，那男人穿西装，女人也穿西装，那男人产生肉体的，那女人也产生肉体的，反正他们在服装上我们也看不到有什么区别。我们再看他的性格，今天女人跟男人的性格也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为什么今天有很多这些男女的同性恋那么多？实际上你可以发现这个都市这个环境会改变人的性情， 本来男人他是在野外，那男人野外的那种性情，他在争夺，他在争强，他在夺取，他在好胜这方面，男人呢，他在野外上面呢，在野外往上你们工作上，男人是这一面的，而女人她在家里面的是柔和的、温驯的，她是在这方面细腻的，她在这方面是她是有耐心的，不是的。今天在工商业的时代，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些？因为我们看到立华里面所讲的农牧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它可以让人的天性可以自由的发挥，可是今天不是农牧的时代，是工商业的时代，人的天性已经逆了、逆性了、乱了，这种乱了套的这种天性，男会变成女的，女的会变成男的，他的性格会受到改变。这个我看，这个就今天的心理学家，或是他和很多这些他们在去研究人今天的这个性格的这个改变，受到环境、受到其他的这个因素，他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么多，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这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说工商业时代里面，它跟农牧时代里面它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人的性情的最大的改变，这是最大的一个内在的原因。这种最大的改变造成了很多的罪恶、混乱、没有秩序。哎，那当然我们对最重要的生命上的尊重也不再尊重。今天谁在尊重父母呢？太少了。哎，今天都是在一个小家庭里面，大家都离开了父母，大家的父母大家都不顾了，只顾我们自己的儿女。等你的儿女养大了以后，儿女也照样的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你，因为你以前不顾到你的父母，今天你的儿女也不顾你。为什么？因为是一个小家庭制度，我们没有跟父母同在一起，三代同台、四代同台，今天在这个工商业时代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造成了小家庭只顾他自己的儿女，这种我说只顾他自己的儿女会扮成一种很自私的，一切以钱为导向的，就构成了所谓的圣经里面所说的提摩太后书，他最后他在第三章会讲到，那时候人是已经天性已经转变成人只顾自己，只爱钱，他违背父母、背约，很多的那些错误，那些渐渐的出现了。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日子。以前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现在那更可怕。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时代，我们恳求父神，让我们能够看明，现在是一个悖逆、弯曲、邪恶、淫乱的时代。那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如何来保守我们自己圣洁，保守我们如何过神所喜悦的生活，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思。好，讲到这里为止。